迎收听哇塞读心书，跟你聊聊书。我是心理师娜娜。你觉得有钱就会过得比较幸福吗？钱能够实现梦想吗？或是它能够买到爱吗？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书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副标题是运用财富改变未来，了解世界与自己的金钱理财课。那作者呢是资深的媒体人池上张老师，他擅长使用比较幽默或容易理解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架构和复杂的事件。池上张老师上一本同系列的书是在三年前出版的，书名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在日本呢也是大卖了五六十万册，那一本我也有，也非常的推荐。这本书呢，它除了谈钱是什么以外，也会去谈金钱和社会的结构，金钱和我们的生活，完美的理财方法，还有全球和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最后引导你去思考自己的未来。虽然它算是有点被摆在童书系，但是我觉得国中以上甚至是刚出社会的人都可以阅读看看，因为里面有一些概念也是在我出社会的时候才开始慢慢学的。如果能够提前有一些概念跟准备的话，就不会到进入社会的时候那么手忙脚乱。那这本书里面虽然是用日本的社会来举例，不过编辑很贴心的有把台湾的现况补充进去，再加上我觉得台湾跟日本在高龄化还有少子化的现象是很接近的，里面也会谈到一些人生的三大资金，比如说教育、居住、退休，这些很需要长期规划的财务问题。我们今天也会分享书中的一些观点，一起来想想金钱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扮演了哪些角色，就能慢慢的调整投资或生活的花费，来逃离被金钱摆布的命运。那一讲到钱呢，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这句话。每一个人对于钱的看法都不太相同，有的人可能就是比较圣人哦，觉得说哎呀谈赚钱好吗，感觉开口谈钱好像很没有格调啊，或是有些人会觉得讲赚钱好像自己就在做坏事哦。这部分我们算是心有戚戚焉，因为一开始在录哇塞的时候有一些商业合作也是很挣扎的，觉得哎呦知识频频道好像不应该这样，甚至是听众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期待。但 Podcast 是没有分润的，就算是有让平台方插入一些口播广告，那个钱吼大概一个点击收听只有 0.1 到 0.2 元。所以现实就是如果没有商业合作的支持，你花了大量的时间跟心力去推广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可是自己却无法糊口饭吃的时候，最后就会很多人都撑不下去就停更了。之前像某一些独立书店啊，或是某一些利益良善的团体常常会面临这样的困境，所以没钱就无法过生活或是营运一个你觉得很重要的事业，它是一个斩钉钉的现实。所以书中就有提到了钱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的工具，它无关乎好坏，就像是菜刀可以拿来制作美味的料理让人感到幸福，但是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作伤害他人的工具。我们能做的就是探讨如何与钱相处以及如何运用钱。那正在收听的你也可以先想想你对钱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我们在录这一集之前有在限动中先问问大家为什么要赚钱，最大宗的回答都是、哦、生活生存，为了一口饭，为了温饱，为了过日子。当然有一些人会加码一下、哦、说就是为了要买更多人生所需要的快乐，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或是吃喝玩乐，或是想要用钱赚更多的钱。当然也有人直接说哦，人是很贪心的。那记得有一次在放学后我和两个女儿在闲聊，大的就说妈咪你们为什么要工作赚钱啊，小女儿就马上回答说诶这样才可以去住饭店还有吃冰淇淋啊。那我就回答说哦，对也是这样没错，然后因为生活中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啊，像光是你开电灯也要电费，汽车也要加油的钱，吃饭也要钱，有一些都很贵，就算不出去玩啊，我们也需要赚钱才能维持生活的基本开销。接着女儿就问啊，那为什么不能所有东西都卖一块钱就好？小女儿就跟着附和说对啊对啊，一块钱我们就都买得起啦。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天真可爱，然后如果你要跟他解释资本主义的运作的话就会好像很困难。这时候我觉得这本书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素材，让他们可以慢慢理解社会的运作模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孩子问过类似的问题，你会怎么样回答或是跟孩子讨论呢？其实我觉得身为已经坏掉的大人，有时候我们会基于自己的一些担忧或人生中的一些负向经验，可能就会给孩子各种比较局限的观点。那有一些家长可能甚至就会开始贬低孩子的想法，或是开始抱怨自己的人生，然后结论就会转到说，哎呀，要感恩父母啊，或是变成恐吓孩子说，哦，你们要努力啊，不然以后就会很惨啊之类的。那我自己是很认同也很喜欢书里面强调的花钱和赚钱这两个的关系，其实就是解决问题。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吃一碗卤肉饭，虽然直接帮助你解决肚子饿的是餐厅的员工，但是背后还涵盖了好多息息相关的人，包含了烹饪的厨师、养猪的畜牧业者、种稻米和青菜的农民，还有运送食材的物流人员、制造擦手指餐具的制造业人员，很多很多的其他人。就是因为这些各行各业的人努力串联起来，才解决了你肚子饿的问题。所以花钱就是因为我们想要谢谢对方的帮助，我们愿意支付金钱给对方。反过来说，赚钱就是因为你能够提供某一个，不管是物品或是服务，是能解决别人的问题的，对方觉得有其价值，就会给你相对应的报酬。以经济学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透过工作获得酬劳的人，就可以说是创造和提供价值的人。因为这些有价值的物品或服务都是经由人的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所以每一个人的工作在这个社会上都有它的价值存在。然后有人为了这个道谢而花钱，就是所谓的经济活动。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看待工作和消费的观点，它让人感觉到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也会让人感觉在工作的时候是有满满的力量的，是有意义感的，而不只是一个社畜而已。那其实这样的概念从池上章老师的前一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就已经有了。在那本书的时候，他觉得我们享用的一切都是源自于别人的劳动和付出，所以工作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帮助别人，就算是当一位家庭主妇也应该被视为一份工作，因为这份工作它有帮助到了别人。如果我们今天把工作的目的视为一定要赚到钱，或是一定要有某种的自我实现的话，那当一位家庭主夫或是主妇就会很容易感到自卑或是委屈吧。因为一旦把收入视为工作的必要条件，家务就会变成了不赚钱的事情，而负担家务的人就会变成累赘，真的超不公平的。难怪没有人想要结婚或是生小孩。当然这样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们要去斤斤计较说，诶，我做了多少家事，你应该要给我多少钱，而是就算不能得到费用，他也应该要得到肯定和感谢，因为他也在为社会尽一份心力，他也帮助到了别人。我喜欢这本书就是因为他在谈钱的时候，他是用非常 positive 很积极正向的观点去看待花钱跟赚钱的，也会不断地提醒我们一些比金钱还要更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存钱？我事先也有在限动问哇塞的粉丝，大家的回答就会比较偏向未雨绸缪的部分。像是大家就会说，诶，要预防万一啊，为了要降低发生意外的时候会很慌乱，或是为了未来没办法赚钱的时候存一口饭。当然也有人会说，为了要创造梦想，还有让自己能有紧急应变的这个后盾。但里面最赞的一个留言呢，是说可以参加哇塞心理学所有的活动，不用苦恼钱不够，真的是非常的捧场哦。那在存钱的部分呢，书里面有用一个水龙头和一个杯子的图来举例钱的六大功能，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它的举例是说，如果水就是钱，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你要有办法打开水龙头，也就是你要能够赚取那个钱。你打不开水龙头的话，你没有办法赚的话，那后面的事情也都是白搭。那水从水龙头流出来以后，它会分成溢出杯子外的水，还有在杯子里面收集到的水。溢出来的呢，就是第二重要的是使用。你有钱却不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必须要用钱去交换其他的东西，善加利用赚到的钱，才能享受我们充实的人生。所以他把使用摆在第二重要，而流到杯子里面的水呢，就是储蓄，也就是你的收入减掉开销的部分的那个差额。 除了这三个以外，钱还有另外的三大功能，像是纳税、准备，还有增加财富。所以当我们问到大家为什么要存钱的时候，大家就会很自动的连接到后面的准备的这个功能，预留生病住院或是退休以后所需要的钱。那这时候就不得不讨论人生的三大资金了，也就是说人的一生当中有三件是需要花费很多钱的，哪三件呢？就是教育、居住还有退休。因为这些开销它会是长期的支出，不是一口气准备一大笔钱就能应付的，所以它就需要好好的规划。那书中会提到一些观点是蛮值得跟孩子去讨论或是自己想一想的。我们先来讲教育，平均而言，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毕业，你猜猜看每一个人需要的最基本资金是多少？就单纯是教育费而已哦。就书中的数据显示，大约是200万到550万不等。那虽然国小和国中是义务教育，学费并不是很多，但是光是餐费、制服、社团活动等等，这些都会是一个家庭的开销，更不用说他也没有去算什么补习啊、营队啊，或是有一些人会上私校等等，那当然就会有更多的花费。那这一本书呢，它在每一个章节前面都会有一个前导的漫画，透过主角她是一个高二的女学生，然后跟其他比如说爸爸妈妈、老师跟同学的互动历程，来开启那个章节他们想要讨论的议题。那在讨论金钱与生活教育的这个部分呢，有一幕我就觉得特别的印象深刻。主角美凡呢，她遇到她国中时候一起参加篮球社团的同学学奶，就在公园一起聊天。那因为他们是高二了，所以他们暑假过后就必须要交升学的意愿调查表。主角就问学奶说，诶，升学的事你已经决定好了吗？然后学奶就淡淡的说，我正在考虑，因为我们家只有妈妈一个人，所以我自己必须赶快独立，因此我打算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就算要上大学也必须要依靠奖学金才行，因为家里还有弟弟要照顾。这时候主角美凡才发现，我什么都不知道，居然就这么随意的聊起了升学的话题。然后学奶就说，啊，话题好像变得很沉重了呢，不过我并没有因为这样觉得难过哦。然后他就说了史努比中台词的金句，你只能接受手中收到的那张牌，无论那张牌代表的什么意思。每一个人出生和生活的环境都不同，就算我们觉得遗憾或是羡慕别人，也不能改变什么。所以不管之后是要就职还是升学，我都会积极的考虑看看的。然后美凡回家以后也意识到说，可以抱持着总之先升学吧这样子的念头的自己是非常幸运的，感觉得出来是蛮感谢父母让自己手中是收到这一张牌的。那我自己也蛮多青少年的个案就会遇到，诶，要不要上大学或是要不要上研究所的问题。因为在台湾有一点点变成大学好像是基本学历了，如果高中以后不继续升学就有一点点怪怪的，父母也会跟你说至少要混个学历文凭啊，以后会比较好找工作。可是真的学历跟年收入会是有关系的吗？那书中也解答了我们这样的疑惑。确实从不管是日本或台湾的整体数据来看，无论男生和女生，拥有大学学历的人年收入都会高于高中毕业的人，当然这也不是绝对。如果你要进入一些比较大型的企业的话，确实它会是一个门槛，如果只有高中毕业的话，出来找工作也会比别人再辛苦一些。不过呢，也会有一些例外，就像我有认识一个朋友，他高中毕业以后就想得非常清楚，他不想要继续升学了，于是呢，他就去澳洲打工游学，然后读语言学校，接着又去了好多的国家打工，学了各种烹饪的技巧，过着他喜欢的生活，这样一边学习一边旅游，大概到他30岁以前，他存到了一笔钱，他就回来家乡开了一个异国料理的餐厅，也自己很愿意自学，架设网站啊，然后透过 LINE 的社群，所以他的生意也非常的好，现在他的餐厅还开二馆又扩大了，一楼还采取他在国外打工的那个经验，变成了无包装的环保商店，就是你自己可以带包材或是玻璃罐去买你需要的食材，经营的非常有声有色。所以除了升学以外，你也可以愿意累积一些工作上面的成果，或者是去提升自己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不一定要大学的学历以上，你可能也可以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呢，有一些特定的工作，它也会规定要某一些的学历才能够从事，像是谘商心理师或临床心理师，它就会规定要硕士毕业，那医生呢，就要医学系毕业。所以呢，学历就变成了一种条件。但如果你今天大学读的是没兴趣的，也没有想要学习专业领域上面的一些知识，那四年只是漫无目的的生活，这样子不只是花费会比较高，而且还比较晚出社会工作，大学的毕业学历就未必能让你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这本书很棒的就是它会用图表还有文字的资讯来交错，提供你一些优缺点分析的资讯，不只是家长，也很适合老师拿来带班级的讨论。第二个就是居住的部分，很现实的就是会去思考到要买房好还是租房好呢？现在的房价真的很高，一贷款可能就是30到40年，感觉你得背着它一辈子。但是买房的优点就是可以作为资产的形态来保存，房价可能会增值，而且如果房贷在你退休之前就还清了，还能减少年老以后的居住费用。可是缺点当然就是包含了搬迁不容易，而且还需要缴固定的税，并且要自己负担房屋的维护费用。但是如果是租房子，优点就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收入或是家庭的状况轻松的改变住处，也不需要缴税。但没有自己的壳，缺点就会是房东说涨就涨，说要收回去的时候你就得搬家，也是很痛苦。而且有时候内部的装潢设计、格局、设备等等，你都没有办法自己决定。或是有些人也会觉得，我房租都拿去给房东缴他的贷款了，自己最后年老也没有资产。如果房东不愿意续租的话，到老年期找不到连带保证人就会比较尴尬。因为每个人对房子的需求不同，所以只能根据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来做决定。大部分的人都是手边存了一笔钱，或是打算结婚组成家庭的时候，就会开始考虑要买房。当然也有不少人是为了节省开销持续跟父母同住的。但我觉得有一个蛮值得参考的指标，就是你的租金最好不要超过薪水实领薪资的1/3，否则你就会很难应付其他的开销，或是很难做到储蓄与投资。第三个呢，就是退休。美国的喜剧天王查理·卓别林曾经说过，人生只要有三样东西就足够了，希望、勇气还有足够的钱。那到底多少是足够的钱呢？就2023年台湾全民财务健康关键报告来说，他发现针对未来退休生活，估计每个月生活费需要大概50000元，毕竟现在通膨嘛。至少如果你退休后要准备新台币1431万才能退休，听起来真的很吓人。其实退休要准备多少钱当然是因人而异的，不同机构做出来的调查都不太相同，但是至少都是千万台币跑不掉的。不过啊，这有一个前提，它是以年老不再工作，只依靠存款来过活来去做计算的。如果就算过了65岁，你仍然乐于工作，只要身体健康就愿意持续赚钱，或是你原本就有投资的习惯，尽管退休以后也打算持续的进行这个习惯，那就不需要太紧张。通常会建议大家在30到40岁的时候就开始做投资，这也是一种为退休做的准备。单靠政府退休金，它就只是一个基本的保障而已，可能你还会需要有保险或是其他除了工作以外可以获利的方式。那书中他也提到了各种类型的投资，有帮大家做介绍跟优缺点分析，还有投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不过因为我们不是财经节目的频道，所以我们就不多说。基本上呢，没有必胜的法则，投资最重要的就是要有长期的眼光来看这件事。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要在我们还有力气的时候想办法赚钱。扣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要怎么赚钱呢，其实就是帮别人解决问题，从别人手中来收到感谢。也就是说，收集感谢就等于赚钱。那书中就举了一些例子，像是人类是很害怕孤独的动物，所以社群网络就是提供让人与人联系更加方便的方式。所以在10多年前，祖克伯的 Facebook 就是他大学时代发起的一个实名注册的交流平台，从那个时候开始发迹，慢慢的变成全世界有上亿的人口在使用。 另外像是送餐的服务 Uber 或 Foodpanda 等等的，它就是透过智慧型手机的应用程式，解决了餐厅就算没有雇用外送员也可以把美味的餐点送到客人面前的这个困难，而顾客也可以轻松的从 App 中去挑选各种美食。而且之前受到 COVID 疫情的影响的时候，好多人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了，也不适合在餐厅用餐，这一项服务就受到了大家的接受和喜爱，这就是它的盈利模式。所以当你有能力去注意到待解决的问题，怀着让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心情去做，又能引发大家的同理心的时候，这个行动就会变成一个能够赚钱的事业。这样一想，赚钱似乎也没有那么市侩，而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哦。那这本书呢，我很喜欢它内容呈现的方式是很清爽有条理的，价值观上也相对的正面，并且尊重多元的差异，很适合国中以上来阅读，可以帮助孩子提早建构他的金钱观、价值观、人生观，鼓励他们长远的思考并了解自己，规划未来的人生。之前我和叶子老师也有录过一集哇塞聊心事，是 EP88， 谈的呢就是看见事物的美好与珍贵，构筑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如果对于这个相关的内容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到哇塞心理学去听这一集哦。今天的哇塞读心书分享的是由采石文化出版的《我们为什么要赚钱？为什么要存钱》。相关的书讯我们会放在节目的资讯栏，也欢迎到哇塞心理学的脸书粉专或是 IG 留言，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这本书哦。同时我也非常推荐他的前一本《我们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工作？》可以考虑一起带。那希望这集说书的内容你喜欢，感谢大家的抖内，也欢迎给哇塞心理学五星评价，或是到你收听的 Podcast 平台留下你听完这一集节目的想法。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拜拜。